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日本、韩国、台湾都出现了社区感染。另外，俄罗斯从今天起全面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而疫情当前，中国发动了正面宣传，从聚焦医护人员的牺牲奉献，到对地方和中央领导人的歌功颂德。这种丧事喜办的舆论策略是否能够扭转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官方在星期四公布的星期三新增新冠病毒病例数字只有394例，这也是一月份以来最小的增幅。部分原因是湖北省采用了新的诊断标准，394，这与前一天的1749例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回落。目前确诊病例总数是74576例。中国在星期四公布的死亡数字为2122例，这比前一天增加了114例。星期三，国家卫健委表示，他将把临床诊断病例从确诊病例标准里去除，结果湖北的疫情统计数字因此而减少了279例，从而导致官方在星期四公布的湖北确诊病例的数字大幅下降。而这种诊断方法的改变也引起人们对于统计数字是否能够准确反映疫情现状的问题提出了质疑。日本政府在星期四说，在东京附近停泊的一艘邮轮上有两名感染新冠病毒的老年乘客死亡，这两名男女都是日本人。日本卫生部门的一份声明说，这名87岁的男子曾经患支气管炎，并且治疗过心绞痛，而这名84岁的女性患者没有已知的基础病，她的死因是肺炎。这艘在东京附近横滨停泊的邮轮是目前中国疫区以外感染人数最聚集的地方，目前确诊感染的乘客和船员共计621人。另外，韩国政府在星期四宣布，新冠病毒已经突破了该国的防疫网，出现社区感染扩散的迹象。韩国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累计到了82例，其中大邱市在20号暴增的37例是被一名61岁的女性超级传播者所感染。此外，韩国半导体大厂海力士因为有新进员工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其余的800多名员工被要求返家隔离。韩国中央事故对应本部和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一致认为，新冠病毒感染扩散蔓延已经呈现极其严重的地步。韩国传染病专家认为，新冠病毒肺炎的死亡率要高于 A 型流感，低于中东呼吸症候群 MERS。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网站在星期四指出，针对2019新冠病毒的旅游相关信息，认定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以及越南等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区传播情形，但是尚未达到旅游警示的标准。该旅游信息还指出，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布的是3级旅游警示，也就是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旅行。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药物研发公司吉利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该公司目前正在和中方合作，对曾经在治疗埃博拉等传播性病毒方面有成效，由该公司发明的药物成分瑞德西韦在武汉进行临床试验。中国民间颇具创意的根据瑞德西韦的英文字母组合，把它翻译为是人民的希望。而为了保证临床试验的科学性和客观准确性，临床试验期间参与试验的患者、医护人员、分析研究人员、最后结果检测人员全部不知道哪位患者接受了瑞德西韦药物注射，哪位患者接受的是非药物注射。 负责上述临床试验的科研人员表示，有望能够在四月初出台初步结果，那么在五月初拿到最终的结果。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那么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信箱呢，我们连日来也收到了许多观众朋友的来信，除了大家介绍自己所在社区的疫情，也谈到了在这场疫情之下他们最关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选读几封读者的来信。那么这位读者说到了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那么他说呢，您好，我是湖北的麻城人，我不认为封闭式管理、封城、封社区的方式能够有效阻止疫情的蔓延。实际上地方出的命令、条例前后矛盾的地方相当多，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防疫上花多少的心思，而且只是跟随上面下发的命令，简单不符合标准的管理方式将会导致武汉肺炎在社区内蔓延。例如根本就没有宣传安全距离，导致有的社区里在送菜时扎堆，这很容易导致群聚感染。而那种商品房的危险程度要比路边的私房危险程度要高得多，配送人员的一个口罩式的防护不足以应付感染的风险。那么另外呢，这位网友他说，众所周知，腾讯公司协助共产党政府对中国人民进行监控，我的微信被封了，只因为我在群里说这次的疫情地方政府是替罪羊，通过这次疫情对政府疫情彻底失望，简直忍无可忍。所有共产党媒体都在唱赞歌，歌颂领导，疫情过去我准备走上街头加入抗疫的队伍，也许会被共产党抓进监狱，甚至出现更糟糕的状况。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懦夫，曾经想让他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国度里，不再恐惧，不再被欺骗。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位读者他的来信说道，他说，听不到真相是我们的悲哀，是他们统治的基础，能够借助 VPN 看到你们节目的有几个，我最想听到的是美国的高科技能够真正的在这堵后墙上凿个洞，让光透进来，我们听不到真相太久了，久到已经忘了还有蓝天，饥饿和死亡才能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人。武汉人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武汉人就是掘墓人。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继续的通过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 My Story 的电邮专线来与我们联系，您可以通过视频、音频或者发表文字稿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选择播报。那么同时呢，也会希望您能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随时与您保持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俄罗斯。受到新冠病毒的疫情影响，俄罗斯从今天开始全面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在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国家里面，俄罗斯被认为是这次疫情期间对中国下手最为严厉的国家。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一名在俄罗斯刚刚解除隔离的中国公民在出院之后遭人杀害。有关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报道。白桦你好。
一文好。
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中国官方宣称这个疫情开始减缓之际， 俄罗斯官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对中国人关上大门？那么另外，刚刚我们提到说，俄罗斯媒体有报道说，一名中国男子在解除隔离之后，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遭人杀害。那么这起事件现在有哪些最新的发展？
对，俄罗斯的副总理格里科娃，他是这个主管卫生和健康方面这么一个副总理，而且他是这个俄罗斯这个防疫指挥部的这个负责人。他昨天他解释了俄罗斯这个采取这个行动的这一个原因。他说的最近这几天呢，那么来俄罗斯的中国人呢突然大幅度的这个上升，那么俄罗斯呢需要这个动用很多的这个医疗资源来把这些中国人隔离，那么需要很多这个医生去照顾。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俄罗斯正好赶上这个流感季节的，那么也许需要这个很多床位。他说的就是，如果不对中国关上大门的话，那么等于就是说来这些中国人的话，因为隔离呢会占用这个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医疗资源。另外他还特别补充说，就是说现在呢，中国现在对这个疫情呢也采取了这个非常严厉的措施，这个措施也是进一步收紧。那么俄罗斯呢，因此呢，他不会就是说把这个措施这个放松了。另外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人分析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随着中国这个国内逐渐开始这个复工的，那么来俄罗斯的很多这个中国人的数量也确实这个上升，特别是俄罗斯把这个与中国这个边界给关闭之后呢，那么中国人比较集中的这个远东地区呢，过去都是通过陆路边界可以进入俄罗斯，现在这条边界给关死了之后呢，很多人就是只能通过这个绕到莫斯科，就是飞到莫斯科，然后呢再从莫斯科呢再飞到这个远东地区，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中国人数量增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报道说的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这个疫情原因，俄罗斯呢这边比较这个疫情很缓和，所以说很多也有一些中国人就是跑到俄罗斯来这个躲避这个疫情。像前几天那个有报道说，就是滨海滨江区的一个这个钓鱼协会的主席，他这个公开呼吁要求俄罗斯给他们家属呢提供方便，因为他儿子呢娶了一个这个香港女孩，那么这个香港女孩和他儿子还有这个他们这一家三口人呢，最近就从香港就跑到俄罗斯来躲避疫情。
是白话，我还想请你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到俄罗斯媒体在今天传出的这个报道，就是有关这起案件，一个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隔离刚刚结束、刚刚出院的中国公民遭人杀害，这起事件现在相关的调查是怎么样？那么他的遭到杀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与他因为这个感染这个新冠肺炎被隔离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啊？
对，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昨天。那么今天这个俄罗斯当地这个安全部门他会发表声明，他说这个从这个病毒呢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中国人他被隔离前几天住院呢也并不是因为就是被这个同病毒有关，因为他是患了这个患了感冒，患了这个流感。那他这个中国男性呢是45岁。45岁，他们是去年年末呢，到这个俄罗斯南部的这个库尔斯克州的一家鞋厂做工，到一起来的还有这个40多名这个中国人。那么俄罗斯当地的这个安全部门，他们认为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他是属于这个自杀，另外一种可能呢是这个有可能是被这个同胞这个杀害，因为呢初步调查就是说他昨天呢中午死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宿舍当中，而且旁边呢有一把剪刀，那么他这个脖子上有这个暴力施暴的这种痕迹，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调查呢朝这个就是两个方向这个
好的。好，那么白话，我们大约还有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方面禁止中国人入境，包括因公原因、因私原因，包括教育来到俄罗斯要念书的人或者来观光旅游的，全部禁止进入俄罗斯。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在过去曾经批评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次疫情反应是过度了，但是呢对于俄罗斯禁止中国人入境，中国官方好像反应有点不同，跟我们介绍一下。
啊，对，我看了一下很多的俄罗斯的这个评论，我顺便先再强调一下，就是说俄罗斯它有一些例外，一个是这个中转的这个客人，中国人可以继续进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昨天他又去强调了一下，就是这个公务的还有这个就是外交这方面还可以继续这个进来。俄罗斯很多评论媒体的评论认为它是可能是俄罗斯最为严厉的一个国家，在疫情期间对针对中国，因为什么呢？就是去其他别的国家禁止这个入境的话，它是禁止所有人，那么除了中国人之外呢，也禁止就是说到过中国的这个外国人。但是俄罗斯呢，它这个措施是专门针对中国人，或者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从中国来的外国人呢，现在可以自由来俄罗斯，即使这个外国人呢携带这个病毒也可以来俄罗斯，甚至呢，如果要是华人的话，他要是持这个其他别的国家的护照呢，那么也可以自由来俄罗斯。所以说，俄罗斯的有些这个分析，他们认为就是说，可能是俄罗斯这个现在是世界上在疫情当中这个出手是这个最重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我说一下这个学生，那么这次因为禁止呢，这个对学生可能影响非常大。对，
我们大概只剩一分钟时间。
学生因为很多就是这次开学可能会都受影响。俄罗斯教育部门他说的这个可以从这个通过这个远距离教学呢，可以通过视频这方面这个可以继续这个授课。
好的。
但是很多这个留学生认为，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视频软件，像这个 Facebook 还有这个 WhatsApp 还有其他一些 Skype 在俄罗斯可以用，但是在中国呢不能用，而中国使用一些软件，但是在俄罗斯呢没法用。
好，我们谢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白桦。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看看武汉病毒的疫情爆发两个月，中国民众在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寻求真相，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北京惯用的所谓正面宣传，在面对致命的疫情下，还能发挥多大的影响？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和您谈谈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的政大政治这样一个背景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新冠病毒疫情给中国的执政当局带来空前挑战之余，北京方面仍然不忘紧抓舆论场，向公众来传播所谓的正能量。于是呢，被剃光头的女医护成了最美的逆行者，还有出生20天的婴儿会说话找妈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颂扬习近平的大国领袖战役日记，这些宣传报道横空出世。有评论质疑，北京惯用的把丧事当喜事办舆论策略，在这场致命的疫情下，它还能有多少影响？靠着中共和习近平的伪光正，是否就能打赢疫情呢？与此同时，疫情下批评人士被逮捕、被晋升，腾讯平台也因为报道疫情被封号。 在李文亮医师去世后所引爆的一场言论自由的呼声是否即将被当局消灭？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礼博士。杨博士你好，欢迎。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建礼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纪硕明先生。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这场疫情爆发两个月了，中国民众到处在寻找疫情的真相。从新闻报道里也好，从社交媒体里也好，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您的观察？
从武汉爆发这个疫情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就指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看到抗疫的这场战争当中，起码有两个与所有民众相关的战场，一个是配合医护人员与病毒博弈的生命保卫战，还有一个呢，舆论宣传是这场以疫情发生以来的又一个战场。大多数被堵在家中不能上街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可以看到真实的疫情，因为正是知情权措施使得这场抗疫的生命保卫战当中，中国民众一开始输的就十分狼狈。那个枪杆子笔杆子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保江山的二杆子，在这场疫战当中，从疫情开始出现，舆论场就被封锁，结果这个疫战当中就出师不利。那么所以这场疫情普遍被认为在舆论场上的挫败导致了疫情扩散，不能公开透明的训诫让专业的医生闭嘴，让本来可以有防疫警惕的社会失去了警觉性，而导致了人民伤亡，那个甚至于天怒人怨。就目前相关疫情的舆论呢，仍然一封再封，那执政当局呢，仍施以严厉的舆论控制、舆论导向。因为我们相信，在国家倾全力下，疫情总能战胜，但任何战役打胜的前提是必须知己知彼，让所有参与的民众有知的权利、有说的权利，否则下一场灾难又会必然而至。玉文，
好的，谢谢纪先生。那么杨博士，您刚刚也听到纪先生他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多年来外界一直都在说中共当局这种传统上把丧事当喜事办，这种所谓他们的正面宣传方式。刚刚纪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不只是这种正面的宣传，而且一封再封，民众说的权利、知的权利都被抹杀了。您怎么看这个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他所发动的这场舆情战呢？
好，从头到尾啊，中共政权，特别是习共政权，我叫它习共政权，它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就是维稳意识占上风。从一开始发现了疫情，那为什么不报？为什么要隐瞒？当然这就维稳做主导嘛，就是考虑到它这个政权的形象和稳定，所以不让民众知情。当这个疫情已经没法控制的时候，它这个经过了早期的这种混乱，现在早期的混乱已经过去了。那早期混乱以后，现在所有的措施，当然你一个政府一定要对这个疫情做你必要的进行反应。除了这些必要的城市化的反应以外，现在主要的就是维稳。因为我认为习政权、习近平还有共产党的政权已经明白了这场疫情给这个政权造成的威胁。有的专家认为是共产党统治以来7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威胁。我认为这次变局肯定是要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要的主导思想就是维稳，因为他们知道，刚才这个纪先生也讲了，是吧？在这次疫情面前，所有的用谎言所堆砌的一个大厦， 无论你叫它伟光正，你叫它强大，你叫它这个贵族气质，你叫它中国梦也好，一夜就坍塌了。现在无非他就想极力的再用谎言，想重新把这个大厦给堆砌起来，但是这种我认为是几乎完不成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季先生用了一个叫战争啊，要打赢这个战争，这个也是共产党长期讲，一只要遇到灾难，大家就说哦，把这个用战争的这个概念去描述它。实际上，这种说法本身可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什么？因为瘟疫、这个灾情，还有这次的这个疫情，它总是会过去的。如果中国人啊不全死，啊，这就胜利了，人类可以延续下去。那胜利是归于谁的呢？归于习政权的啊，习共政权。所以实际上它预设了一种战争，以及战争胜利以后的这个胜利者是谁。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这一套的语言去说它，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情防疫的这个过程中，疫情总会过去，最后是好，代价是多少？评价这次防疫的成功不成功，不是说最后啊我们胜利了，疫情总会过，疫情总会过去的。它不是两国战争，我打了我有个输赢的这么一个评比，我投降了。人类不可能向疫情投降嘛，不可能向
投降。疫情之后的问责问题
、嗯、就是评价这次疫情以及整个政府在里边的表现，不是说最后疫情是不是过去了，是付出多少代价，人民付出多少生命财产的代价，政府做了什么，政府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应该用这套思路去来看它，而不是说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
好，我们稍后就来看看到底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不过在我们继续深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前，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不想让他们久候，我们就先来接听在吉林的刘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刘先生。
喂，
您好，请说。
喂，哎，你好，我想说一句啊，就是，杨坚烈博士有一句，也算是名言吧，就是不说话会死吗？这是第一句。第二句话，杨坚烈博士又说了，不说话会死很多人，这是针对于那个李文亮医生的，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国内吧，哎呀，就是有些你真实的话你不可以说，你要说你得说什么呢？说对党好的，真实的话呢，对共产党不利，你也不要说。就感觉到，哎呀，是很不怎么会形容。但是我想再说一说，就是六四这些英雄们，这些英雄们吧，想这个就是搞两党制呢，学生不可以，农民起义也被镇压，只有武装起义才可以说的，实行两党制。再有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那个，瘟疫就是人文吧，要属温人文，就要是人文之后呢，习近平他还是应该能执政下去，但是他的威望，像杨坚烈博士说的，肯定会受到影响。
好的。
但是这疫情还不算太大，要大的话他就可能下去了。
好，谢谢您，吉林的刘先生。
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能听到是吧？
可以，请说。
杨建伟先生您在吧？是吧？
在。
好，上次我曾经打过一次电话，当时你有那个香港的陶姐，还有那个陈破空，还有一个杨建伟先生，我打过一个电话。那么今天我打的电话，因为时间很宝贵，我现在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整个这个国民被洗脑的，洗的完全他没有逻辑，不按科学逻辑思维来思考问题，他是用狡辩和诡辩，你是永远跟他讲不清道理的。现在我不讲这个事情了，整个就像比如我没有回老家，但是呢，口罩是买不到的，买不到你到超市买东西呢，他呵斥你。那我要吃东西啊，我说那你不卖口罩叫我怎么买，但那我不管。那我说我这要长期要现在还有一点储存，我要没有的话那我饿死我，他们管你。我说的不是这个事情他不讲了，因为太多了。我所讲的是这个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国家呀，全国各世界各国的人民应该揭露这个真相。这个真相揭露出来了以后， 他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向日本和德国发动法西斯危害全世界的这条道路上已经开启了，它就是一个军国主义，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独流的这么一个邪恶的这么一个政权，然后用撒谎来维持他这个肮脏贪腐的政权，全部是抢劫盗窃，他把老百姓的脸遮住。
好，谢谢您。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
好，谢谢广东的黄姐。好，您说。
他要向这个路上跑的话，世界上如果不现在采取措施，绥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好。
将来他叫你寸草不生。
谢谢您。
他的这个样板要在世界树立起来，就是把几千年前的商鞅变法这种愚民政策推广到全世界去。
好，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好，谢谢。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给您一分半钟时间，请您发言。
您好，
您好。
哎，好的。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在疫情当前，中国开始发动这个正面的宣传，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中国政府在2003年以后，他在 SARS 流行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前两天出来的新闻，非常恶心的一个，比如说所有的那些护士要把头发剃光了，甚至还有什么宣传什么，他们连卫生巾也没有，他们自己得憋着，得忍着，哪有这样的事情？真的让人看了之后非常的恶心，非常的痛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从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他们可能是从这个米歇尔·福柯这个法国的这个哲学家那里学来了一种，就是叫做治理术 governance。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这种治理术，他们现在越来越的精到，然后他们知道怎么样用规训和惩罚的方式来压制整个全民，然后造成这种恐惧。他可能从89年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学习了这么一套这种全面的这种治理术。那么到今天开始，他还是用的这种方法。所以我真的呼吁，在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你们首先要站出来，因为你们站着中国的最好的社会资源。如果你们比如说在法律界的、在新闻界的这些知识分子，如果你们不站出来的话，这个社会的良心已经没有了。
好的，谢谢您。
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那我们就先暂时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就先请杨建立博士，既然刚刚几位观众都点名到您了，您先来做一番回应。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还有刚刚的另外一位这个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所谓的愚民政策给人民的洗脑，然后又提到了这些女医护被当作一个示范的样本，但是实际上引发的却是民众的反感。现在相关视频都已经从这个甘肃官方的这个网站上给撤除了，为什么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好，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洗脑在相当程度上是非常成功的啊，造成了这个民众在一般的情况下啊，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能随着他的那个说法那个起舞啊，有时会做出让人民感到非常遗憾啊，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一些事情。但是遇到这么大的这个灾情，人民的这个生命直接就每天都在那儿这个受到威胁，在威胁的时候，他感觉政府在哪里，政府在做什么，他用自己切身的一种体会，根本不要任何语言，他就理解了这政府的性质。所以政府在现在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习共政权最害怕的已经发生了，这就是人民觉醒了。因为你在这么大的疫情面前，你用什么样的宣传都不能够解决他面临的即时的危险，啊，生命是不是明天就没有了？是不是我明天就没有任何东西吃了？啊，我的家人在哪里？这些东西都不可能靠虚假的宣传能够解决。而这个时候，我觉着防疫最重要的是一个可信的信息源，而恰恰在中国没有可靠的信息源。你比如说，每天民众来找这个可靠的信息源，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防疫，在哪个地方有真实的情况，我们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做，必须有这个可靠的信息源，才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民众才能选择最佳的行为，为自己为他人。但是现在中国没有，这就是中共长期的这种控制信息所造成的一种恶果。那这个另外呢，就是用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护士剃头啊上前线这样的做法，是共产党一贯的一种宣传手段。这种宣传手段呢，平时呢大家也不是很在意，现在大家就觉得非常恶心。为什么恶心呢？ 这些你看这些这个护士，
对，还有人说他们这个哭泣的表情，感觉让人觉得他们是受到迫害。
对，非常，他知道自己我上了前线，去可能就没有生命了。那我这个剃头被照相，就是被中共利用去宣传。大家非常明白，为什么你习近平不去武汉？为什么把这些民众推到前线去？
为什么不让世卫专家去？
为什么不让世卫专家去？为什么？另外就是说，医生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上前线，他宣很多这种宣传的故事，大家问，那你医生没有保护到了前线去，你受到感染，他会感染更多的人，这不是让灾情更加严重吗？为什么要宣传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劣势，最后是给你脸上贴光吗？最后还是揭露你的丑恶？我觉得可能情况的发展是越来越向着后者发展，就所有的你这些宣传到最后可能是揭露了共产党的那种丑恶，更不用说目前的宣传漏洞百出啊！有人我们常说是多难兴邦，这次我们看到的就是多难穿帮，中共穿帮的地方太多了，宣传那种露马脚的地方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这个我觉着还是一句话，我认为中共害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就是人民觉醒了。
好的，季寿明先生，您的看法呢？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来宣传大量的这样的故事？他们想要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旋律？那么为何又会引起中国民众如此大的反弹呢？
对，其实从认知上说呢，抗疫到了非常时期，女性的长发呢不方便严密的防护，剃了方便保护，这个也是没有可以争议的。但是我要问的话，如果是男护把头剃光了，你会不会如此大张旗鼓的秀出来呢？肯定不会，肯定没有意义嘛，对吧？所以上抗疫前线令人敬仰，但是剃头呢也是这个专业需要受人尊敬，但是特别的修出来秀出来这就不专业。因为我觉得长发呢是女性的性别特征，性别呢这个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认同，是一种性别的尊严，被迫放弃性别的特征，某种程度上你是要他放弃某种的这个尊严。所以我们会看到视频里那些美丽的女性，她们是含泪被剃，是一种这个悲壮。问题来了，你剃了头还要特别的用视频秀出来，这秀的我认为不是专业，还是秀的政治，他需要秀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对吧？那个是完全希望这种英雄来完成任务，那个用自我牺牲的那种气概和行为来那个宣扬这个伪光正。那可是在民众的眼里呢，这些医护工作者他们受人尊敬，包括已经离开人世的李文亮以及被训诫的那几位这个医护，他们的可爱是因为他们平凡，他们就像我们邻家大哥小妹来提醒社会人士，提醒大家一样，没有人要他们去做牺牲，没有人要他们去成为英雄，那只要专业就好了。所以我认为民众对这样的做法的反弹是要昭告天下，不要去消费女性的尊严。那个中国民众没有想着要当英雄，而是做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人。玉文，
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我们还有电话，这个观众朋友在电话线上等候。下面这一位呢，这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中华民族啊，能绵延五千年不灭，靠的就是这种舍身取义、毁家纾难的这个英雄主义精神吧。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啊，提倡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啊，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习主席派这个英勇到武汉以后啊，现在疫情啊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啊，相信啊未来啊习主席啊带领中华民族啊赢得这个公运赴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啊，那么习主席的形象啊将依旧光辉伟大。
好，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谢谢您。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首先这个疫情就必须得严加管控，不管控也没有是不行的，到处乱跑啊什么的，到处传染人，那你说咋弄啊，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要 进行正面宣导，那也是为了维护政权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什么。然后这个国家，
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好，谢谢。那么我想杨建立博士能不能一分钟时间简单的回应一下刚刚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他们觉得这个还是要严控的。那么另外一位观众他觉得这个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就是需要像这样的英雄事迹才能够延续下去。
好，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英雄，都要舍身取义的这些英雄来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次疫情中，中共的宣传绝对是和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的宣传的主导思想就是我们在打一场战役，谁在领导呢？伟大领袖、人民的领袖习近平在领导。然后有很多烈士，像这些剃头的这个女护士，都是共产党派去的这个战士，最后他们牺牲在前线了。因为烈士越多，到最后光贴在伟大领袖上的这个光就贴得越多，他是这种宣传方式，他是不顾人民死活，不顾前线的医生这些女士们的死活啊，来为自己的政权，来这个我说用谎言，用这虚假的东西来重新想塑造他自己的这个大厦，是这么一个工程。而刚才这位这个上海的唐先生讲说，最后会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伟大形象不会受损，他想的可能是太乐观了。他这个习近平的形象不仅是这次疫情，在疫情之前他的形象就已经很不好了啊，这次疫情将会使他的叫这个疫情就是逆增长，大幅的逆增长，所以到最后啊会出现政治变局的可能性都非常非常的大。
好，杨博士，稍后再请您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接下来想请教季硕明先生的是啊，这个虽然杨博士非常的乐观，他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可是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在宣传战上面，他仍然是掌握相当大的优势的。我们知道，在星期三，就在昨天，腾讯的一个非常受到中国民众热爱的一个平台叫大家平台被封号了，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中国媒体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大家平台上面发了一篇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是跟疫情有关的文章。这篇在1月27号发表的文章标题怎么说呢？他是说的是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篇文章被认为就是腾讯大家平台被封号的一个导火索。我想请季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在这个大疫之下，这个中国官方仍然在加紧的追杀这些民间的声音，是吗？
这个腾讯大家呢是一个素质挺高的一个媒体平台，比较自由派，那个当局盯着不满已经蛮长时间了，相信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据说还不仅是因为主持人你刚才讲的那篇文章，直接导致被封是大家请了一当局不喜欢的一位作者，因为敢于直言讲真话的学者写了文章。那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也好，一篇文章也好，有人不喜欢他就叫你下架，那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那最近一段时间被封公号，那个被封群的非常多，千千万万，蔓延的速度远快于病毒。我看到有个群啊，他不到10天就被封重建，连续了4次，非常惨烈，也非常的顽强。那个有一个网评说啊，腾讯自己的公众号大家被自己注销，让自己人对自己下手，这事谁做得出来？所以腾讯在美国上市，有人愤怒的要到美国去告腾讯，现在应该看得出来了，那个腾讯根本不能自主，而是这个环境不容你说党不想说的，党那个不想听的话，那个需要舆论一裂。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国那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3月1号会这个开始实施，所谓的治理规定就是治你的规定，啊，结果会怎么样？那我看到有个企业家对那个强心福公司说，最担心的形式主义又回来了。那个这个形式主义是3.3化，他说3点是政治出台不调研、不需要、不可行。3话呢是空话、套话、模棱两可的话，那将是中国的大不幸。我认为呢，即使疫情过去，我可能没有建立那么乐观，那个可能拉开的序幕 不是反思，反而是文化思想舆论的大清算。
嗯，好的。那么杨博士，我也想请您做回应。另外呢，针对腾讯平台被封啊，这个中国的学者也是律师张雪中先生，他有这样的一段评论，他说，关于腾讯大家公号被注销，我的看法是，他的被注销并不比我的微信号被注销或我的一篇文章被删除更严重。言论自由是一项普遍的基本权利，要有就大家都有，要没有就大家都没有，只是暂时被权力允许发生，这不是自由，而是恩赐。您怎么样看？
好，那张雪松先生讲得非常好，但是大家被封又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就是大家刚才说明已经讲了他的这个和腾讯的特殊关系，而腾讯等于说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一个人敢砍自己的胳膊，那是肯定是有更大的压力在后边才敢这么做。那李文亮去世以后，引发了全国的史无前例的一个对于言论自由的这种要求的这种高涨。政府根本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是变本加厉啊，开始封号啊，限制言论的，然后开始这种伪光正的这个宣传。那这个刚才说明先生也讲了，很多人都要搞腾讯。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公民力量发出了一个这个通知，这个就是要在美国对微信和腾讯啊进行这个集体诉讼。那这个工作正在准备。那为什么要对微信进行集体诉讼呢？微信之恶在于它用市场垄断的商业方式把全民给这个绑架，它绑架在这上面这个平台上，然后呢又把它捆绑在政府可控的一个视线之中来监控中。哎，这种监控这种绑架造成了很多的人权侵害。那先不用讲言论被封，而且因为有的人在这个微信上发表言论和信息受到政治迫害，那么由于随意的封号造成人的经济损失啊。另外腾讯是，我稍微更正一下子这个说明，它是在香港上市，不是在美国上市，但是在美国拿到了一个美股这个存证，可以在美国的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它是受美国的证监会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隐瞒了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不是造成了投资者的一些损失，这个我们都在追究。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打好，因为这是我认为从这个案子入手可以这个开始打一个言论战的这个攻坚战，就是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在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全民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微信的这恶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另外就是我们必须对微信还有腾讯这种公司开始开战。
嗯哼，而且我们知道在微信实际上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人外国人是在使用。
对，
他们
这个在中国有专家估计在中国有1亿人，十亿人在使用，十亿人在使用微信，在中国境外大概有1到2亿人使用微信，所以全世界大概有将近12亿人在用微信，
是它的影响层面非常广。谢谢杨博士给我们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呢、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接下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喂。
哎，可以，请说。
可以听见吗？好，那个我就嘉宾讲啊，就是中国人洗脑严重。我谈个观点啊，我觉得一个球队打不好球是不是队员的原因，是教练的原因。辛亥革命的时候，老百姓当时的思想素质可能比现在更低，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推翻了帝制。六四的时候，100多万人走上街头，民心所向，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我们可能现在更需要领军人物，更需要有先锋队。好了。
好，谢谢您，江苏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福建的林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针对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前几天我看到过一张图片是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新媒体发布的，他呢就是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一个守卫，住在一个冰天雪地里边，满地的白雪，然后 身上也落满了雪，是吧？旁边写的防疫检查站，没有任何的这个帐篷啊，或者说哪怕一把雨伞。那人民日报这个新媒体给他一个写了一句话，叫谢谢你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就针对这句话呢，我就想起来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撰稿人，或者说他的一个里边的一个作者，他有一句话，他说泡在荒诞国这口深邃的酱缸里啊，任何苦难它都会发酵成美不胜收的金句。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媒体，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每天都在用中国人的苦难来制造这种金句。包括我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很多人其实虽然说对尤其是李文亮医生的死呢抱有同情或者说一定的反省，但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他们很快就已经淡忘了这些事情，完全转到了对政府的这种支持上。另外呢，我还想发表一下我个人的对历史的一个看法，就是
好，林先生，我给您20秒时间，请您尽快啊。好，请说。
那好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历史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他的宿命啊。毛先生是1893年出生，然后习先生是1953年出生，到1960年和2020年，他都是67岁。我不知道67岁的人是不是就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对中国未来的这个发展非常的不乐观。
好，谢谢您，福建林先生。那我们在这里也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一些网友们他们在网络上所提供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这位署名叫魏自由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极度虚荣，好大喜功，成绩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肉麻吹捧他的都成了大官，他的昏庸无能造成了武汉新冠肺炎的大面积蔓延，进而大爆发，给包括中国的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鱼次郎的网友，他说把女性变尼姑，这叫正能量，中共可能还会抓男的来理光头做和尚来平衡一下正能量。另外呢，我还有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他说我的很多微信的朋友直到今天还相信，从病毒爆发到现在，美国政府没有向中国提供一分钱的帮助，因为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因此我质疑党媒。另外呢，还有这位大唐贞观，他说历史上大搞个人崇拜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丰功伟绩还是滔天灾难？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些伪光正的领袖，历史书是如何记载？这次疫情爆发得如此猛烈，难道不是习近平刻意隐瞒真相，延误了采取防疫措施的时间，造成病毒大流行？这就是他的伪光正的领导吗？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我们再来接听一通电话，然后回到现场。抱歉，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最后我们来接听，这是来自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抱歉，我只能给您1分钟时间，请说。
好的，好的。您这期节目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领导人要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战争。我对这个定义呢，我感到很有疑义。到底这是人与人或者所谓的敌对国家发动的一场人为战争呢，还是人与自然界的一种疫症的这个人与自然的抗争呢？如果要是人与人引用战争这个词暴力行为也就罢了，但是它是人与细菌病毒自然现象，这是不能用人为的政治战争的这个词来定义的，所以说也不存在于打赢它。细菌病毒的存在比人类还早，你怎么能战胜它呢？我都画完了。
好，
太荒唐了。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啊，刚刚我们请这个几位观众朋友表达他们看法，我想先请杨建立博士来谈一谈。当然我们在谈到了中国发起的这场宣传当中，有很多人，您刚也提到了民众如何得到正确的消息来源，在中国的这个媒体当中似乎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这样的授权来发表真相，那么很多人就寄望于在中国的这些外媒记者。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有发生一个新的消息，中国政府驱逐了3位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那么很多人也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发生的实情的时候，把3位外媒记者给驱离了，这到底背后这是一个时间的巧合，还是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样看中国官方的这个新做法？
对，我这个驱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篇这个 文章，这个不是华尔街日报自己写的，他因为他有自己的这个言论版，一个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用了东亚病夫，中国是东亚病夫的这么一个词啊，中国政府就以这个理由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但华尔街日报说这是我正常的运作啊，我们的新闻和这个言论版是分开的，言论版是开放的，新闻我们要有自己的新闻的纪律啊，怎么来报道。他说这是分开的，因为你道歉不符合这个美国的专业精神啊，他就一直不道歉。这个中国政府就把这个三位记者和这个篇文章没有关的三位记者给驱逐了。那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就是说，他不希望人们知道真相，因为这几个记者，其中一个还是我的朋友啊，我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准非常高，非常敬业，他们在中国了解的情况会让全世界知道，这就是他们想掩盖真相，不仅想向中国人民掩盖真相，未来也会向世界掩盖真相。就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现在还不能到武汉去，美国的专家不能到中国去啊，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政府啊，有点让我想到了文革时期，无论中国发生了任何事情，我要马上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想想伪光正啊，伪光正谁对中国的伪光正最了解啊？那一个是北韩，一个是俄罗斯，所以俄罗斯是对中国现在出手最狠的，刚才新闻里也已经讲了。那对中国出手最早的是谁呢？就是北韩，他们知道这个伪光正意味着什么，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好的，那么季硕明先生，我也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呢，针对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被驱逐，我们看到在网上有中国的网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刚刚送走了吹哨人，指的是李文亮医生，现在又要赶走守夜人，指的是这些外媒的记者。他说乡亲啊，你把生命交给魔鬼，要有祸了。您怎么样看这段时间以来这些发展呢？
建立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他这个驱逐的原因是这个，因为那篇那个东亚病夫的这个评论就是外稿的，不是直接采访。那么其实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周二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美国国务院根据1982年生效的外国使馆法，指定5家中国官媒为中国政府的实体，它是拉开了贸易战之后的又一轮美国中美之间的一个舆论遏制的一个大战，就直接就是怼了中国的这个大外宣的这么一个计划，所以这个北京他不能接受，对吧？那个因为美国无疑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媒体只为官方服务，欠缺公信力。那么所以这个北京一方面表示反对，对吧？耿爽还表示要保留对此事做出进一步反应的反击的这个权利。那么手上正好有现成的，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事件还在原来在交涉当中，说《华尔街日报》不道歉，那么就所以就直接做了那个驱逐的做这个动作。要知道这个举动不是简单的指向几个记者，那个短期内是不可能让《华尔街日报》再派记者过来的，他是剥夺了国际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在中国采访的这个资格，直接就在这个禁了《华尔街日报》在中国的这个声音。玉文，
好的，我们现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争取把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留言也在这里选读一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中共对于自己的决策错误没有反省，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中共继续加强信息封锁，不断的封锁微博和微信，面对国际压力，中共限制西方专家进入武汉疫区来调查武汉肺炎的真实成因。我建议国际社会继续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全面公开信息，公民拥有知情权，拥有自救的权利。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呢，现场讨论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季硕明先生，还有在我们现场的杨建立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致命疫情，习近平威望降低，权力却加强了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